德性是内在的，获得是外在的。上等的德性不表现为有德，是说精神不游移于外。精神不游移于外，身体就能保全。身体保全就叫做德。德就是得到自身。凡是德，因无为而聚集，因无欲而成就，因不思而安定，因不用而稳固。如果刻意去做，有欲望，德就没有归宿。德没有归宿，就不完全。如果使用它，思考它，就不稳固。不稳固，就没有功效。没有功效，就会因自以为有德而产生失德。自以为有德就没有德，不以为有德反而有德。所以说，上等的德性不表现为有德，因此才有德。之所以推崇无为，无私为虚，是因为他的意思是不受任何制约。那些没有方法的人，故意把无为无私当作虚。故意把无为无私当作虚的人，内心常不忘掉虚，这就受制于虚了。虚是指内心不受任何制约，如今受制于虚就不是虚了。虚者的无为，并不把无为当作固定不变的常规，不把无为当作固定常规就虚。虚就得胜，得胜就是上德。所以说，上德无为而又无所不为。仁是指内心欣然爱人，喜欢别人有福，厌恶别人有祸，是发自内心无法抑制的情感，并非为了求得回报。所以说，上人有所作为却出于无意。义是君臣上下的关系，父子贵贱的差别，知交朋友的交往，亲疏内外的分别。臣子侍奉君主事宜，下属爱戴上司事宜，儿子侍奉父亲事宜，见者尊敬贵者事宜，知交朋友互相帮助事宜，亲近者在内，疏远者在外事宜。义就是事宜，按事宜去做。所以说，上义有所作为且出于有义。礼是表达情感的仪容，是各种义理的文采，是君臣父子的交往，是贵贱贤不孝的区分。内心怀着情感却不能表达，所以用极屈卑败来表明。真心爱慕却不知道，所以用美好言辞来证实。礼是外在装饰，用来表达内心的。所以说，礼是用来表现情感的。大凡人们被外物所动时，不知道这是为了自身的礼。众人行礼是为了尊重他人，所以有时勤勉，有时懈怠。君子行礼是为了自身，为了自身，所以把他看得神圣而成为上礼。上礼神圣而众人三心二意，所以不能相应。不能相应，所以说上礼为之却无人回应。众人虽然三心二意，圣人仍保持恭敬，尽手足之礼而不衰减。所以说伸出手臂来强拉他们。道有积累，积累就有功效。德是道的功效。功效有实际内容，内容有光辉。仁是德的光辉。光辉有润泽，润泽有事功。义是人的事功。事功有理，理有文采。理是义的文采。所以说，失去道而后失去德，失去德而后失去仁，失去仁而后失去义，失去义而后失去理。理是情感的外貌，文采是本质的装饰。君子取情感而弃外貌，好本质而恶装饰。依赖外貌来谈情感，情感就恶劣；依靠装饰来谈本质，本质就衰败。怎么证明呢？和氏璧不用五彩装饰，随侯珠不用银黄装饰，他们的本质极美，没有东西足以装饰，东西要等装饰后才流行，它的本质就不美。因此父子之间礼质朴而不显明，所以说礼是中性淡薄的表现。凡是事物不能同时兴盛，阴阳就是如此，事理互相争夺，威德就是如此。实质深厚则外貌浅薄，父子之礼就是如此。由此看来，礼繁盛，实行就衰败。那么行礼是用来沟通人们质朴之心的。众人行礼，别人回应就轻快欢喜，不回应就责怪怨恨。如今行礼者为了沟通人们质朴之心，却提供了相互责难的根据，能不争斗吗？有争斗就混乱。所以说，礼是中性淡薄的开端，是祸乱之首。在事物出现之前，事理未动之前就行动，叫做前识。前识是没有依据而随意猜测。怎么证明呢？瞻和坐着，弟子事理，牛在门外叫。弟子说，这是黑牛， 而额头是白的。詹和说，对，是黑牛，但白在脚上。派人去看，果然是黑牛，而用不裹着脚。用詹和的术法迷惑众人之心，华丽而危险啊。所以说这是道的虚华。试着放弃詹和的明察，让五尺高的鱼童去看，也知道是黑牛，且用不裹脚。因此詹和的明察劳心伤神，然后与鱼童的功绩相同，所以说这是愚昧的开端。所以说前十是道的虚华，是愚昧的开端。所谓大丈夫，是说他的智慧很大。所谓处在后世而不处在浅薄，是指实行真情实感而摒弃礼貌。所谓处在实在而不处在虚华，是指必须遵循事理，不直接截断。所谓去掉那个取这个，是指去掉外貌，直接截断，而取遵循事理，喜好真情。所以说去掉那个，取这个，人有惑，内心就畏惧，内心畏惧，行为就端正，行为端正，思虑就成熟，思虑成熟，就能把握事理，行为端正，就没有祸害，没有祸害，就能享尽天年，把握事理，就必定成功，享尽天年，就全面长寿，必定成功，就富有且尊贵，全面长寿富贵，叫做福，而福起源于有祸，所以说祸啊，福所依靠的地方，由此成就其功绩。人有福，富贵就到来，富贵到来，衣食就美好，衣食美好，交心就产生，交心产生，行为就邪僻而举动背离，行为邪僻就身体夭折，举动背离就没有成功，内有死亡夭折的灾难，外无成功的名声，这是大祸。而祸起源于有福，所以说福啊，祸所隐藏的地方，遵循事理来做事，没有不成功的，没有不成功，大则能成就天子权势之尊贵，小则容易获得倾向将军的赏赐俸禄。放弃道理而妄动的人，即使上有天子诸侯的权势尊贵，下有衣顿陶朱补助的财富，仍会失去民众而丧失财产。众人轻易放弃道理而易于妄动，是因为不知道祸福的深广和道理如此阔远，所以告诉人们说，谁知道他的终极。人没有不想富贵长寿的，但没有能免于贫贱死夭祸患的。内心想富贵长寿，而现在贫贱死夭，是达不到想达到的目标。凡是离开想走的道路而妄行，叫做迷，迷就不能达到想达到的目标。如今众人不能达到想达到的目标，所以说迷。众人不能达到想达到的目标，从天地开辟至今都是如此。所以说人的迷惑时日已经很久了。所谓方正，是内外相应，言行一致。所谓廉洁，是必死于使命，看清资财。所谓正直，是义必公正，公心不偏私。所谓光彩，是官爵尊贵，衣服华丽。现在有道之士，虽然内外诚信和顺，却不因诽谤而堕落，虽能死节轻财，却不因侮辱而羞愧贪婪，虽义正不偏党，却不因邪僻而怪罪私心，虽权势尊贵衣服华美，却不因轻视而欺压贫穷。这是为什么？如果迷路的人肯听从熟悉道路的人，询问有知识的人，就不会迷路了。如今众人之所以想成功反而失败，是由于不知道道理，又不肯问智者听能者。众人不肯问智者听能者，而圣人强行用他们的祸败去告诫他们，就怨恨。众人多而圣人少，少数不胜多数，是必然的。现在举动与天下人为敌，不是保全自身长久生存之道，因此按规矩行事而行动。所以说方正而不割伤人，廉洁而不刺伤人，正直而不放肆，光彩而不耀眼。聪明智慧是自然的，动静思虑是人为的。人依靠自然赋予的视力来看，寄托自然赋予的听力来听，借助自然赋予的智力来思虑。所以用眼过度，眼睛就不明，听力过度，耳朵就不聪，思虑过度，智力就混乱。眼睛不明，就不能分辨黑白，耳朵不聪，就不能辨别清浊，智识混乱，就不能审查得失。眼睛不能分辨黑白之色，叫做盲，耳朵不能辨别清浊之声，叫做聋， 心智不能审查得失，叫做狂。盲就不能躲避白天的危险，聋就不能知道雷霆的祸害，狂就不能免于人间法令的灾祸。书上说的智人，是调节动静的节度，节省思虑的耗费。所谓视天，是不用尽聪明之力，不耗尽智识之用。如果耗尽，就费神多，费神多就导致盲聋被狂的祸害，所以要吝啬。吝啬就是爱惜精神，节省智识。所以说，治理人民，侍奉自然，没有比吝啬更好的。众人使用精神时躁动，躁动就耗费多，耗费多叫做奢侈。圣人使用精神时安静，安静就耗费少，耗费少叫做吝啬。吝啬作为一种方法，产生于道理。能够吝啬，就是顺从道而服从理。众人离开祸患，陷入灾祸，还不知道退却，不服从道理。圣人虽未见祸患的行迹，却虚静地服从道理，这叫做早服。所以说，所谓吝啬，就是早服。懂得治人的人，思虑安静；懂得是天的人，孔窍空虚，思虑安静，所以德性不离去；孔窍空虚，所以和气日日进入。所以说，不断积累德性，能使原有德性不离去，新的和气日日到来的人，是早服者。所以说，早服就是不断积累德性，积累德性后精神安静，精神安静后气和，气和后计谋得当，计谋得当后能驾驭万物，能驾驭万物则战争容易胜敌，战争易胜敌则议论必定盖世，议论必定盖世。所以说无往不胜，无往不胜根源于重积德，所以说重积德则无往不胜，战争易胜敌就能兼并天下，议论必盖世，民众就服从，进取则兼并天下，退守则使民众服从，其方法深远，众人看不到他的头尾，看不到头尾，因此不知他的终极。所以说无往不胜，就不知他的终极。凡拥有国家后又失去，拥有身体后又受害，不能说是能拥有国家，能保全身体。能拥有国家，必须能安定社稷；能保全身体，必须能享尽天年，然后才可说能拥有国家，能保全身体了。能拥有国家，保全身体的人，必定要体行大道。体行大道，智慧就深厚；智慧深厚，谋划就深远；谋划深远，众人不能看到他的终极。只有能让人看不到他事业的终极，看不到他事业终极的人，才能保全身体，拥有国家。所以说，不知他的终极，不知他的终极，就可以拥有国家。所谓有国之母，母就是道，道产生于用来拥有国家的方法，用来拥有国家的方法，所以叫它有国之母。用道来与世人周旋的人，他的生命长久，保持俸禄也长久。所以说，有国之母可以长久。树木有蔓延的根，有植根，植根就是书上说的底，底是树木用来生长的根本，蔓延的根是树木用来维持生命的，德是人用来生长的根本，禄是人用来维持生命的。如今建立于理的人保持俸禄长久，所以说身其根，体行道的人生命日益长久，所以说固其底，底稳固就生长，根深就久世，所以说深其根，固其底，长生久世之道。工匠屡次改变职业就丧失功效，劳动者屡次迁移就丧失功绩。一个人做工每天损失半天，十天就损失五个人的功效；一万人做工每天损失半天，十天就损失五万人的功效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屡次改变职业的人越多，亏损就越大。凡是法令变更，利害就改变，利害改变，民众从事的事物就改变，民众从事的事物改变叫做变业。所以从道理来看，一使大众而屡次动摇他们，就少有成功；收藏大器而屡次搬动，就多有损坏；烹煮小鱼而屡次翻动，就毁坏其菜肴；治理大国而屡次变法，民众就受苦。因此有道之君贵于安静，不重视变法。所以说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，人处在疾病中就会看重医生，遇到祸患就会敬畏鬼神。圣人在上位，民众就欲望少，民众欲望少 就血气调和而举动合理，举动合理就祸害少，体内没有痈疽淡滞之类的病害，体外没有刑罚诸戮之类的祸患，这样的人就特别轻视鬼神。所以说用到来治理天下，鬼神就不灵验，太平社会的民众不与鬼神相互伤害。所以说不是鬼不灵验，而是他的灵验不伤害人。鬼作祟使人患病叫做鬼伤人，人们驱除鬼叫做人伤鬼，民众违反法令叫做民众伤害君主，君主用刑罚杀戮民众叫做君主伤害民众，民众不犯法，君主就不施行刑罚，君主不施行刑罚叫做君主不伤害人。所以说圣人也不伤害民众，君主不与民众相互伤害，民众不与鬼神相互伤害，所以说两方面都不互相伤害。民众不敢犯法，那么君主对内不用刑罚，对外不从事搜刮他们的产业。君主对内不用刑罚，对外不搜刮产业，那么民众就能繁衍。民众繁衍而积蓄丰富，民众繁衍而积蓄丰富叫做有德。所谓作祟，就是魂魄离开而精神混乱，精神混乱就没有德。鬼不祟人，那么魂魄就不离开，魂魄不离开而精神不混乱，精神不混乱叫做有德。君主使积蓄丰富，而鬼不扰乱民众的精神，那么德就完全归于民众了。所以说两方面都不互相伤害，那么德就交相归附了。意思是说君主和民众的德上下都昌盛而一起归于民众。有道的君主对外与邻国没有仇怨，对内对人民有恩德。对外与邻国没有仇怨，是因为他对待诸侯在外有礼义。对内对人民有恩德，是因为他治理人民的事物致力于根本。对待诸侯有礼义，那么战争就很少发生。治理人民的事物致力于根本，那么奢侈淫靡就停止了。马之所以有大用，对外供给军队，而对内供给奢侈淫靡。现在有道的君主对外很少使用军队，而对内禁止奢侈淫靡。君主不把马用于战斗追逐败敌，而民众也不用马远道运输奢侈物品，所积蓄的力量都用在农田上。积蓄力量用在农田上，一定要施肥灌溉。所以说天下有道，就把战马退下来用于施肥。君主无道，就会对内残暴虐待他的民众，而对外侵犯欺侮他的邻国。对内残暴虐待，民众的产业就断绝；对外侵犯欺侮，战争就多次发生，民众产业断绝，牲畜就减少，战争多次发生，士兵就死尽，牲畜减少，战马就缺乏，士兵死尽，军队就危险。战马缺乏，就用母马拉战车，军队危险，近臣就要服役。马是军队的重要用具，骄是说它接近国都，现在用来供给军队的工具出自母马和近臣。所以说天下无道，战马就在郊野生产。人有欲望，计谋就会混乱，计谋混乱，欲望就更强烈，欲望更强烈，邪心就占上风，邪心占上风，事情的常规就被破坏，事情常规被破坏，祸难就产生。由此看来，祸难产生于邪心，邪心被可欲之物引诱，可欲之物进可以教唆良民为奸，退可以使善人遭祸，奸邪发生就会向上侵害削弱君主，祸患到来，民众就会多有伤害。这样看来，可欲之物向上侵害削弱君主，而向下伤害人民，向上侵害削弱君主，而向下伤害人民，这是大罪。所以说祸没有比可欲更大的，因此圣人不被五色引诱，不沉溺于声乐，明君轻视玩好之物而摒弃淫利。人没有羽毛，不穿衣就不能抵御寒冷，上不依附于天，而下不依托于地，以肠胃为根本，不吃饭就不能存活，因此不能免于追求利益的心思。追求利益的心思不消除，就是自身的忧患。所以圣人穿衣足以御寒，吃饭足以充饥，就不忧虑了。一般人则不然，大的成为诸侯，小的拥有千金财富，他们想得到满足的忧虑也不消除。罪犯有被赦免的时候，死罪有时能活命，如今不知足的人忧虑终身不解脱。所以说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，所以追求利益比忧虑更厉害， 忧虑就会生病，生病就智慧衰退，智慧衰退就失去衡量标准，失去衡量标准就胡乱行动，胡乱行动就祸害到来，祸害到来而疾病侵入体内，疾病侵入体内就疼痛，祸患逼近体外就痛苦，苦痛混杂在肠胃之间，苦痛混杂在肠胃之间，伤害人就惨重，惨重就退而自责，退而自责产生于追求利益。所以说，过错没有比追求利益更惨重的。道是万物本来如此的东西，是万理的总汇。理是成就事物的纹理，道是万物之所以成就的原因。所以说，道是使万物有道理的东西。事物有道理，就不能互相侵夺。事物有道理，就不能互相侵夺。所以，理是万物的规范。万物各有不同的理，万物各有不同的理，而道完全囊括它们。道总会万物的理，所以不能不变化。不能不变化，所以没有永恒不变的形态。没有永恒不变的形态，因此死生之气由他禀受，各种智慧由他斟酌，万事兴废由他决定。天得到他就高远，地得到他就蕴藏，北斗星得到他就成就他的威严，日月得到他就恒久发光，五星得到他就保持他们的位置，众星得到他就端正他们的运行，四时得到他就驾驭变化的气候，轩辕得到他就独占四方，赤松子得到他就与天地同寿，圣人得到他就成为文章。道与尧舜一起智慧，与介于一起狂放，与桀纣一起灭亡，与汤武一起昌盛。以为他近，却游于四方；以为他远，却常在身边；以为他暗，他却光明昭昭；以为他明，他却物象明明。而他成就天地，调和雷霆，宇宙内的事物依赖他而成就。凡是道的实情，不制作不显现，柔弱随顺时势，与理相应。万物依赖他而死，依赖他而生；万事依赖他而败，依赖他而成。道比如像水，溺水的人多喝就死，口渴的人适量喝就生。比如像剑戟，愚人用来发泄愤恨就产生祸患，圣人用来诛灭暴虐就成就福佑。所以得到他而死，得到他而生，得到他而败，得到他而成。人很少见到活像，却能得到死像的骨头，按照他的图形来想象他的活像，所以人们用来臆想的东西都叫做像。现在道虽然不能听到看到，圣人抓住他显现的功效来观察他的形态，所以说没有形状的形状，没有物象的物象。凡事理是方圆、短长、粗细、尖脆的区别，所以理确定后才能得到道。所以理有存亡、死生、盛衰，事物有一存一亡，忽死忽生，起初兴盛后来衰败的，不能叫做永恒。只有那与天地开辟一起产生，到天地消散也不死不衰的叫做长。而长的东西没有变化，没有固定的理。没有固定的理，不在于固定的处所，因此不能用言语表达。圣人观察他的深远虚无，运用他的普遍运行，勉强给他起名字叫做道，于是可以论述。所以说，道如果可以表达，就不是永恒的道。人从出生开始，到死亡结束。开始叫做出来，结束叫做进去。所以说，出生入死。人的身体有360个关节，四肢九窍是主要部分。四肢九窍共有13个，这13个器官的动静都属于生。属于的叫做徒，所以说属于生的有13个。到死的时候，这13个器官都反过来属于死，属于死的也有13个。所以说属于生的有13个，属于死的有13个。凡是民众生存而和谐稳固的活动，活动完了就损耗，而活动不停，这就是损耗不止。损耗不止就生命耗尽，生命耗尽叫做死，那么这13个器官都成为死的地方了。所以说民众的生存，生存就活动，活动都走向死地，也有13个。因此圣人爱惜精神而看重近处，不爱惜精神不看重近处，这比犀牛老虎的危害更大。犀牛老虎有区域，活动有时节，避开他们的区域，省察他们的时节，就能免于犀牛老虎的危害。民众只知道犀牛老虎有爪角，却不知道万物都有爪角， 不能免于万物的危害。怎么论证？即使雨降下聚集，旷野安闲宁静，而黄昏清晨行经山川，那么风露的爪角就伤害他。侍奉君主不忠诚，轻易违反禁令，那么刑法的爪角就伤害他。居住在乡里不节制，爱憎没有限度，那么争斗的爪角就伤害他。嗜好欲望没有限制，动静不节制，那么庸居的爪角就伤害他。喜欢用自己私志而放弃道理，那么法网的爪角就伤害他。犀牛老虎有区域，而各种危害有根源，避开他们的区域，堵塞他们的根源，就能免于各种危害。凡是兵器甲胄是用来防备危害的。看重生命的人，即使进入军队也没有奋争之心。没有奋争之心，就用不着防备危害的器具。这不只是说在野外驻军。圣人生活在世间，没有害人之心，没有害人之心就一定不会被人害，不会被人害就不防备别人。所以说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老虎，进入山林不依靠防备来救害，所以说进入军队不准备铠甲兵器，远离各种危害，所以说老虎没有地方放置它的爪子，兵器没有地方容纳它的刀刃。不设防备而一定没有危害，是天地的道理。体会天地的道理，所以说没有死地。行动没有死地，就叫做善于舍生。爱儿子的人对儿子慈爱，看重生命的人对自己身体慈爱，看重工业的人对事业慈爱。慈母对于幼小的孩子，一定致力于给他福祉。致力于给他福祉，就从事除去他的祸害。从事除去祸害，就思虑成熟。思虑成熟，就得到事理。得到事理，就一定成功。一定成功，那么做起来就不迟疑。不迟疑叫做勇敢。圣人对于万事都像慈母为幼子考虑一样，所以看到必须实行的道路。看到必须实行的道路，那么他做事也不迟疑。不迟疑叫做勇敢。不迟疑产生于慈爱，所以说慈爱所以能勇敢。周公说冬天冻结不牢固，那么春夏生长草木也不茂盛。天地不能常常奢侈浪费，何况人呢？所以万物一定有盛衰，万事一定有张弛，国家一定有文武，官制一定有赏罚。因此智者节省使用他的财物，那么家庭富裕；圣人爱惜珍视他的精神，那么精力旺盛；君主重视战争，那么士兵众多；士兵众多，那么国土广大。因此引用说节俭所以能广大。凡是事物有形状的，容易裁断，容易割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形状就有短长，有短长就有小大，有小大就有方圆，有方圆就有尖脆，有尖脆就有轻重，有轻重就有白黑。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尖脆、轻重、白黑叫做理。理确定后，事物就容易割开。所以在朝堂上议论然后发言就能成立，权谋议论的人知道这个道理。要想做成方圆而遵循规矩，那么万事的功效就显现了。万物没有不有规矩的，议论言辞的人是计较规矩的。圣人完全遵循万物的规矩，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。不敢为天下先，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，功业没有不建立的。而议论必定盖过当事，想要不处在高官显位可能吗？处在高官显位叫做成为成就事业的首领。因此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，所以能成为成就事业的首领。对儿子慈爱的人不敢断绝衣食，对自己身体慈爱的人不敢背离法度，对方圆慈爱的人不敢舍弃规矩。所以面对军队而慈爱于势力，就能战胜敌人；慈爱于器械，就能使城池坚固。所以说慈爱用于战争就能取胜，用于防守就能坚固。能够自我保全而完全遵循万物之理的人，一定会有天生的。天生的是生心，所以天下的道理都生于心。如果用慈爱来保卫他，事情一定万全，而举动没有不恰当的，就称之为宝贝了。所以说我有三件宝贝，持有并珍视他们。书上所说的大道是正直的道，所说的冒失是邪道，所说的劲大是美好华丽，美好华丽是邪道的分支。朝廷很整洁是诉讼繁多，诉讼繁多 那么田地荒芜；田地荒芜，那么府库空虚；府库空虚，那么国家贫穷；国家贫穷，而民间习俗奢侈淫靡；民间习俗奢侈淫靡，那么衣食之业断绝；衣食之业断绝，那么民众不得不粉饰巧诈；粉饰巧诈，就知道注重文采；知道注重文采，叫做穿文采衣服。诉讼繁多仓廪空虚，而把奢侈淫靡作为习俗，那么国家的伤害就像用利剑刺他一样。所以说佩戴利剑，那些粉饰巧诈以至于伤害国家的人，他们的私家一定富裕，私家一定富裕，所以说货物钱财有余。国家像这样，渔民就不得不用手段效仿他们，效仿他们，小盗贼就产生了。由此看来，大奸人产生小盗贼就跟随，大奸人倡导小盗贼就应和。于是五音之首，所以于先想那么中色都跟随，于唱那么各种乐器都应和。现在大奸人产生，那么世俗民众就唱，世俗民众唱，那么小盗贼一定应和。所以穿文采衣服，佩戴利剑，饱足饮食，而货物钱财有余的人，这叫做盗鱼。人无论愚蠢还是聪明，没有不有所取舍的。清静平和的人，没有不知道祸福是从哪里来的，但被好物所牵动，被奢侈的物品所诱惑，然后就会变乱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被外物引诱，被玩物扰乱。清静平和的人有取舍的原则，平安的人知道祸福的计策。而现在玩物改变了他，外物引诱了他，被引诱而跟着走，所以叫做拔。至于圣人就不是这样，他坚定地确立自己的取舍，即使见到喜欢的东西也不能引诱他，不能引诱就叫做不拔。情感专一，即使有可遇的东西，精神也不为所动，精神不为所动就叫做不脱。作为子孙的人，体会这个道理来守护宗庙，宗庙不灭就叫做祭祀不绝。修身以积累精气为德，治家以积累钱财为德，乡国天下都以养育民众为德。如今修身而外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，所以说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。所谓真，就是谨慎而坚固。治家的人，没有用的东西不能动摇他的计划，那么资财就有余，所以说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。治乡的人实行这一原则，那么家中有余的人就更多，所以说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。治国的人实行这一原则，那么乡中有德的人就更多，所以说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。治理天下的人实行这一原则，那么民众的生活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，所以说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修身的人用这个来区分君子和小人，治乡、治国、治天下的人用这个标准来观察盛衰，那就万无一失。所以说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邦观邦，以天下观天下。
我怎么知道天下的情况呢？就是用这个方法。